上个主日下午，复活节的下午，那我们一整个月都没有见面的女儿女婿，就带着两个小孙子和他们家的狗狗 Happy， 就到我们家来给我们一个惊喜。那真的也很好笑，他们还自己带着他们的折叠椅子来，然后就摊开来，我们就坐在这个草地上面晒晒太阳，哈，那小朋友就跟那个狗啊这边跑来跑去笑啊，很开心啊。那我们也就这样子很放松的，拎着每个人手上一杯热茶，那就聊聊他们的近况啊，那讲讲这个疫情里面的笑话啊，哈，就是这种 simple precious， 我就觉得非常的幸福，哈，就觉得好自己很快乐很幸福。那天下午我也在那个 Facebook 上面看到小圆跟 Charles， 他们也是戴着口罩在太阳下面在公园里面，哈，真的很感谢主。在这一段到处都是被病人感染的感染的这些时候，那知道我们自己的肢体都非常的健康很平安，那我们就非常的感恩，哈。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看到神天天就赐给我们温暖的春风阳光，还有这个整个社区的花也都开了，哈，所以当你闻到那个味道的时候，你就好像闻到那个盼望跟医治，哈，那我们就觉得心中充满了平安，感谢赞美主。那我们我们都知道这一次灾难所带给我们的就是不只是伤亡，哈，而且在这个灾难之后，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要在面对的各样的危机，这都不在我们的想象里面了，哈。那这个将来的路我们要怎么走呢？那你有没有想过哈，危机之后，这个灾难之后，我们面对前面的危机，我们这个路要怎么走？但是你能够为明天忧虑吗？好像不能，是不是？那我们来祷告一下。亲爱天父，主耶稣，圣灵宝贵，是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主，我们看到即使在灾难之中，你保守我们信望爱灵粮堂的弟兄姐妹都在平安里面。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向我们赐平安意念的神。主啊，谢谢你把平安放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你不是那降灾祸的神，你叫我们对未来是有指望的。我们是有指望的，神的儿女是有指望的。主，我们为这个指望来感恩。主啊，真是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求你自己亲自对我们说话，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即使在这个这么多的好像火在烧一样的时候，但是我们却是被藏在你的翅膀荫下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祈祷是奉耶稣的名，阿们。所以上个主日是复活节，那弟兄姐妹，我们路加福音里面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45节里面那边讲到说，也是一个复活节的下午，就像我刚才讲的，也是一个复活节的下午，就主复活以后的那个下午，那两个门徒呢，他们其实已经很累了，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去了好多天了，他们很累，所以他们就往回家的路上走。他们很累，不是只有他们的身体很累，他们的心里面也很累，他们很忧伤，而且甚至怀疑失望的离开耶路撒冷，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就好像我们在这个疫情开始的时候，虽然我们中间没有神染上什么病毒，但是因着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们不断的就有很多不好的坏消息在我们的身边，那我们也是真的是不论是我们也接受了各种不同的挑战，各样不同的难处，因为这个疫情，有的人失去工作了，有的人没有生活，也没有着落了。但是在这段时间，我们仍然坚持我们自己，我们进食祷告，我们也去participate 他的受难日，而且我们也在经历神的复活。那这两个门徒呢，就走着走着，他们 带着很沮丧的心，两个人就在聊，说：“哎呀，那个摩大拉的玛利亚到了坟墓去啊，接着之后，彼得跟约翰也往空坟墓去跑的事情。”哦，他们都不知道，忽然不知不觉中，耶稣就跟着他们两个门徒一起在走，就走着走着就开始听他们俩在讲什么哈。那他们俩就继续的在讲啊，他说那个拿撒勒人耶稣，他是一个行大能的先知，他是我们的盼望，是以色列人的救赎。可是他们把他官府跟祭司长却把他钉了十字架，他死了，三天后又复活了，还向这些妇女们显现。今天下午我们也去了坟墓，可是我们没有见到他。好，他们就在那边聊，在那边聊。那就像这两个人一样，就像这两个，我们不会去否认耶稣复活的大能，但是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真的相信，而且能够接受说他复活的大能能够带我们走过我们目前的艰难的环境吗？好，我们真的相信吗？好，那以前牧师喜欢讲，他说好像很有哲理的说，他说人生啊好像在爬山一样，你爬过一山又有一山。好，还有我们一生所面对的困难，往往是过了一关还有一关，那不可能像白雪公主啊白马王子一样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是童话故事。好，而且那也是一个很不切实际的结束。但是我们怎么来思想我们面前所要面对的呢？我们最近我们的小组在读约翰福音，主耶稣亲自说的，他说在世上有苦难，但在主里面他要赐我们平安。主耶稣说，他说我已经跟天父求过了，他说不叫我们离开世界，但求天父保守我们脱离罪恶。在原文里面说脱离那恶者，但是你有没有仔细的看到在后面有个夸胡，就说带我们脱离罪恶。其实没有瘟疫之前，我们也是常常在生活中被罪啊捆绑着，我们自己常常就被罪捆绑。可是在这个瘟疫来的时候，我们反而可以来省察我们自己，哎，我的信心的程度到哪里。哦，没有这个瘟疫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好像也无所谓，但是这个瘟疫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你自己你的信心有多大。好，而且我们学习处理我们面前的难处。其实神的儿女在难处中，其实我们是有神的话在做我们的，在保守我们，是在劝勉我们的。好，所以呢就因此在神的话中，哎，我们就能够在真理中成圣了，有没有？好，感谢赞美主。其实我们很少看到那些在豪宅中的贵妇人啊，还是那些有钱人家的富二代啊，他们能够对生命有真实的体验。好，他们在那种很舒服的环境之下，他们哪里能够体验生命中的真实，或者是有那个认识耶稣的念头？没有嘛。他们，你看那些有钱人，他们就忙着过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哪里会去想到这些事情？好，但是神所造的人，若没有照着被造的手册来活，你就活不出你被造的意义，跟你活出的最高的价值来了。那喜欢玩电动游戏的人就知道，你这个电动玩具，你要晋级，你就要不断的打，不断的练，好，一直打，越打级数越高。这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若在各样的困难环境之中，若是我们敢很大胆的把我们的难处交托仰望给神，那我们就会能够更多的去在难处中来经历它。若是我们更带着这种打电动的精力跟兴奋的话，那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苦难就是变成一股力量，就在不断的祷告中，我们才有能力一山又过一山。好，那我们的主是在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在主日复活的，所以现在每一个礼拜天我们都要来庆祝纪念他。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这一次抗 病毒的过程中，那我们除了看到美国的科技哈，而且也看到他们的医疗经济的能力的实力哈，我们在这个疫情中我们才真正的看到美国的实力哈。那我们也思考用什么事情才是能够，但是这些他们的这些实力是真的带我们走过这疫情的主要的能力吗？好，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其实这个以基督立国的国家，他们战胜疫情的关键是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虽然说他们的印钞票，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一些钱哦，他们的医疗船什么都是很丰富的哈，但是带我们走过这个疫情的关键是什么？那我们台湾有一个真理堂的杨尼亚牧师说，他说现今上帝交给教会最重要的一件工作，也不过是要我们用祷告来支取他的荣耀、他的丰盛而已。哈，这上面写的，我们借着祷告来支取神的荣耀跟神的丰富。我们林良堂的周训正牧师，他对 push 做了一个很新的诠释。因为对你们来讲，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叫 push？ 就说 push， pray until something happen， 就说你一直不停的祷告，直到你所需要的事情成就，你就不停的祷告。那但是呢，小周牧师是说，他说我们自己因为要需要祷事情发生了，我们需要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这个祷告好像你在推东西一样，你刚开始的时候也许你只能推100斤到200斤，但是当事情没有成就的时候，你就不停的继续的祷告，继续的祷告，继续的推，继续推，不知不觉你真的都不知道的时候，你已经能够从200斤推到400斤了。所以推推推 push push push， 在你根本没有察觉的时候，你已经被操练出一个祷告的能力来了。所以说这是我想到说，在这21天的禁食祷告里面，我本来是在上个主日的时候，我请弟兄姊妹为这个21天的禁食祷告做见证，可是我好像也没有听到神在这21天里面在我们什么人的身上做了什么大作为。但是我确信，我很相信的，在神在这个属灵的纪律里面呢，他已经在操练我们了，我们已经被操练了。你试试看，你现在祷告，你的属灵的这个臂力是不是有比较有力气啦？对，你看那个就像乔阿姨她做的见证，她说禁食是她生命中最弱的一环，但是当她经过这一次的操练之后，她觉得她自己的生命更丰盛了，更丰盛了。所以我发现，我也发现，我们几个常在祷告会的这些祷告同工们，你看他们现在的祷告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有力量，而且他们也越来在祷告中越来能够摸着主的心，知道主的旨意在哪里，主要带我们怎么祷告。所以弟兄姐妹，这未来的道路，我们就是要靠着祷告跟神一起来同工，我们祷告到哪里，他的工就可以做到那里。而且亲爱弟兄姐妹，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也不要放弃。好，我们就是在不断的祷告中，我们就要经历到他必要在旷野给我们开道路，在沙漠给我们开江河。我们继续不断的带着感恩祈求，神必在基督耶稣里慢慢一步一步的启示你该走的路，当走的路。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在这一次的21天的禁食祷告里头，我们立下的目标就是神国的复兴和医治，好，那我们先来谈这个复兴。那我跟大家讲一个见证，一个非常有趣的见证，就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先知叫做 Bob Jones。 Bob Jones， 那 Bob Jones 呢，他在1980年代呢，他就跟他的同工 讲，而且不下十次的跟他的同工讲。他说当美国 Kansas City 的酋长队拿到全美的超级杯的足球赛的时候的 那一年，就是美国要开始，就是全世界的复兴要开始的时候。哦，所以这个是1980年，等于是20年前 Bob Jones
40年前，1980年是40年前。
OK， 40年前，所以40年前讲的预言谁会，但是有人在听哦，有人在注意哦，哈，所以呢，但是你知道 Bob Jones 这个人呢，他是一个非常，他其实也是一个，他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他就像你跟我一样，但是他被神得着之后，他非常的敬虔的在神的道路上面。他那个时候，他最大的工作就是斥责同性恋，斥责吸毒堕胎，哈，有一次他甚至胃出血。人都死掉了，到了天上，主耶稣向他显现，主耶稣带他去看，他说：“你看，这边有98%的人都还在罪恶当中。”他说：“我要你回去，回去拯救他们这些人。”刚开始的时候，他说：“哎呦，我在天上多好啊，我不想回去。”可是当主向他显现那98%还在罪中的人的时候，他的心就安息在主的面前，他就愿意，他就肯，就回到世界上来，哈，他就继续的为主做工，然后真的是他就真的，刚才牧师讲的，我算错了哈，这是40年前哦，他就一直跟他的同工们都是在为这些神的复兴，神国的复兴在祷告。所以这一次当这个2月4号的时候，这个Kansas City 他们的足球队打到冠军的时候，哇，很多在等候中的人都非常的兴奋，都非常的兴奋。可是谁都没有想到，没有几天，这个疫情就来了哈，而且是什么排山倒海的，根本就是你无法想象的这么严重哈。而且，所以呢，这个而且其实你说我们这一次的疫情，神有没有差先知来提醒我们呢？有，不是只有 Bob Jones， 还有一个 David Wilkerson， 他也讲了很多，就讲的就是我们现在的现况。可是你说有谁在听呢？有谁可以想用想的都想不出来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最近，其实在最近我们2月份、3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灾情不断的上升，而且事情一发不可收拾。好，所以真的是，但是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奇妙的神。在这，你看这一次好像你们能不能在这个灾情中看到好事？哦，我们看到很多妈咪 daddy 都回家了，哦，都待在家里面，特别是我的女儿，哦，她真的是天天都在家里面做她的全职妈妈，哦，她其实是她觉得带小孩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可是在这个 stay home 的这个时间，你哪里都不能去，哎，daddy 妈咪都回家了，都很多的时间父母亲，哦，来照管他们自己的孩子，哦，是也是，然后什么都关了，戏院也关了，球赛也停止了，音乐concert 什么都没有了，哦，都没有了。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哦，那在3月15号的时候，我们川普总统就设立了国家祷告祭坛。好，所以当他设立这个国家祷告祭坛的时候，也许你们没有看到，但是我们全美国的基督徒就一起，那个看不见的双手都连在一起，像一道火墙一样，我们的祷告有早祷、午祷、中午的祷告跟晚上的祷告。那我们信望爱也是啊，我们信望爱在那21天里面，每一顿早上、早餐、中餐、晚餐都有2个人以上的在守望祷告，感谢赞美主哈。所以而且你看，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就开始看到不断的有复兴祷告的消息传来，巴西，我们都很，你们手机上都收到巴西这个复兴的号角，当他跪在地上，巴西的号角，复兴的号角就吹响了哈。还有我们中国的基，我们在中国的基督徒，我们中国基督徒在那60天隔离封城的时候，他们每个都每很多的基督徒都很敬虔的跪下来进食祷告认罪悔改，所以这个复兴的消息就不断的传来。还有伊朗，伊朗的高官，伊朗很多的高官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们很多高官都被传染上甚至死掉了，而且所以呢，伊朗政府就放了500个政治犯。你知道这500个政治犯呢，很多都是我们基督徒，伊朗的政治犯都是基督徒，而且真的是哈利路亚，而且你看，你知道吗，伊朗是回教国家，对不对？但是他们现在是基督徒成长最快的国家，很奇妙的。有的人说，有人做见证说是耶稣亲自向他们显现，而且你知道以前啊，这个回伊朗人是回教徒啊，他们只要有谁信耶稣，哇，那他全家马上就跟他断绝来往，而且他这个人呢、还会被他的亲友啊打得半死哦，毒打哦，然后把他赶出去。这是伊朗人，他们以前都是这样子的哈、他们是坚定是回教国家的，所以这些事情都不是人做的，都是神的作为哈、都只有神的工作哈、感谢赞美主，圣灵在动工，圣灵在动工。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我们是信望爱灵粮堂在复活节这21天，我们所参与的，我们自己也在这个复兴的浪潮里面。哈利路亚，加油，信望爱，加油，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哈。那今天呢，是我们的医治主日。今天是我们的祷告医治主日，信望爱是一个非常看重医治的祷告的事工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非常的欢迎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对医治有负担，你非常愿意参加医治祷告，你可以来跟牧师谈，你要怎么样来加入我们的医治祷告团队，然后要来开始来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啊，为所有你有看到有需要的人来祷告，而且我们一起来学习在这个医治的领域里面，不是我们只凭一点点的感动，我们就能够来成就什么大事。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马拉基书里面，他讲到说，刚才马拉基书在这边哈、牧师有没有帮我们写出来？他说第二节那边最清楚，他说敬畏耶和华的人，敬畏耶和华的人必有公义。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第二节从哪里开始啊？从 OK 好，万军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就。日必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但向你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来，新光线有医治的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所以你看这边，有时候我们必须要理解神的医治不是说只对我们都有一个很大的 passion， 一个很大的感动，看到别人在痛的时候，我们很愿意要为别人祷告，感谢主。那而且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哦，他是乐意看到我们很高很健康，像那个跳跃的肥犊一样的高高兴兴的，所以有时候你说可是祷告有啊，大家都为我祷告啊，我自己也为我自己祷告啊，可是为什么我还是没有得着医治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等候，等候神。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在也许我听 也是听这个训政牧师说的，他的女儿有这个皮肤性的异位炎，多少到台湾的大传道人，斐利牧师，Bellingham， 还有布永康牧师，我记不记得我讲非洲的那个布永康牧师到台湾去，都为他的女儿祷告，都没有得医治。这他们都是有极大恩高的人呐、啊，帮他的女儿这小小的皮肤性异位炎都没有得医治，结果最后是有一天晚上，孩子又在哭了，训政牧师抱着孩子，孩子哭，他也哭，但是里面的圣灵就感动他，开始敬拜，唱他就唱着诗歌，一再的唱，一再唱，唱到整个屋子里面都是圣灵的同在。第二天他的女儿就好了，而且那个皮肤性异位炎都没有带回来。所以我们不懂啊，我们不知道，我们都是很有热情的，我们很愿意为人祷告，但是当很多人替你祷告之后你还是没有得医治的话，不要灰心，因为神是乐意要叫我们得医治的、哦、感谢赞美主。那这一次21天里面我们医治也是我们很大的一个目标。那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不是故事，是一个见证哈。在芝加哥三一神学院呢、啊，有一个神学生叫做富强。富强呢，他是神学博士班的毕业生，所以在他2019年的时候，他就通过了这个毕业考试，那就很辛苦啊，累得要命，他就带着他的孩子、妻子，哈，就准备要回到他的老家武汉去，想要拿这个半年的安息年的假，在家里面休息一下。那他，我看他的见证讲到那里的时候，我就忍不住的想到我们的德磊哈。我们德磊以前刚回到武汉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师母，你知道武汉的早点多棒？你可以去外面吃早点，每天都吃不一样的，你可以换，每天换，一个月都可以吃到不同的早点哈。”所以你看，我想这个这个富强他也是带着这个很高兴的心要回家去享受天伦之乐哈。所以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他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他完全没有想到一场浩劫无声无息的就来到了。他回到家1月19号，他76岁的妈妈就开始发烧了，而且立刻就确诊了哈。他的妈妈有糖尿病、高血压、脑梗，还有坐骨神经痛。那这种人呢、啊、这种人是有基础病的哈，而且是说最危险、最死定了、没得救的那一类的人哈，没得救的那一类。所以他妈妈住院的第5天，那高烧就到40度不下来，然后那个血糖就飙到32。你知道血糖在中国的指数什么是正常的？6是正常的，可是那时候他妈妈的血糖已经飙到32。那当时怎么办呢？富强说他自己好像那个摩西啊，那个手举起来都不能够放下来啊，他就不停的跪在神面前，好、哦、为他的母亲祷告。他说当他的手这样举起来，不停的为他母亲祷告的时候，他母亲的体温啊慢慢的就降下来了。可是那个时候啊，武汉已经封城了，城内没有公交车，完全没有公交车。那他的爸爸也惊慌了，吓得都慌掉了。那富强就只有带着父亲他们几个小时不断的就是单单的没有一点办法单单的为母亲祷告，就祷告了几个小时之后，他母亲的血糖终于慢慢的也降下来了，感谢赞美主。但是隔了几天之后啊，没有几天之后，他母亲啊就被转到那个隔离医院去了。你知道专门为这种病的人，方舱医院之类的啦，哈，就转到那个方舱有那种隔离医院去，而且是什么？是半夜3点把他转过去的。转过去的时候，那半夜3点，你可以想到武汉1月份多冷啊， 多冷啊！所以他妈妈被转到那个临时组建的这个组建起来的这个医院里面，条件不好，没有医生，家属不准来，家属都不准来，怎么办？而且他妈妈本来已经稍微好一点了，哇，经不起这个折腾啊，又开始陷入他们全家人又陷入一个无助的状态当中了，很苦啊，很担心啊，所以跪下来祷告是唯一的方法，没有别的方法，就是只有祷告。那我们的主是奇妙的主，他居然帮他的妈妈预备了另外一个80岁也信耶稣的老太太，他们两个人在同一个房间里面，所以他们两个人就一起互相彼此代祷，彼此代祷，他们在里面祷，家人在外面祷，大家就一起的在这样祷告哈。后来祷，他妈妈又挺过了这个新的挑战，但是过了4天之后，他妈妈就开始气喘，开始气喘。那个时候啊，医院里面只把那个呼吸机啊，呼吸机给那个病重的重患病者，所以他妈妈根本能够去住到医院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哦，主啊，他们全家人没有别的方法，刚才我讲的就只有祷告。啊，也很奇妙啊，他们祷啊祷啊，他妈妈就好了嘞，他妈妈就好了，而且好了以后慢慢就有胃口了哈，然后呼吸也比较顺畅了。所以到2月4号的时候，哎，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Kansas City 打冠军的那一天啊，他妈妈就出院。因为你要知道中国是在前面的哈，他们面对疫情是在我们前面的，所以他2月4号的时候他就被测到是阴性哈，他就很快就出院了。然后据说跟他一起的这个老太太也康复了。也出院了哈，哈利路亚，真的是感谢赞美主哈。对，那富强就说，他说从他母亲一发烧开始，那时候孩子两个孩子都还不知道，还没事就去抱抱奶奶啊，亲亲奶奶啊，帮奶奶捶背啊，他根本就没有那个危机意识哈。但是而且在病他妈妈开始生病的时候，他的爸爸跟他的姐姐都是很近距离的在照顾他妈妈的哈。但是在这一场疫情之后，他的爸爸、他的姐姐、他们全家，他跟两个孩，他的妻子跟两个孩子，他们都没有被传染到，哈，他们也没有什么症状，哈。感谢赞美主，哈，真的是，而且感谢赞美主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其实他们全家人都已经信主了，全家人都信了耶稣了，哈。所以富强说，其实他在现身的时候，他已经就是神就一步一步带领他在操练他了，但是他说这一次的灾难是使他的信心完全扎根的时候，扎根的时候，感谢赞美主哈。那我刚刚听到这个，刚刚看到这个富弟兄的见证的时候，我真的吓得半死哈。我想说，哇，武汉呢，在武汉呢哈，这个是病毒的最起源的地方，吓死人了哈。你能够想象吗？可是也没有多久嘛，这个病毒就不是武汉的专利啦。你有没有发现病毒？有人说这个病毒啊是不需要护照的，它可以到全世界去哈，通行无阻，通行无阻哈。所以从我们西雅图从3月24号开始就封城了，对不对 ？Stay home， 谁都不准出去了。本来一开始的说是说什么两个礼拜嘛，对不对？试试看两个礼拜，到现在已经说什么要到5月4号了，对，要拖到5月4号了。本来川普总统还给我们很大的盼望啊，他说到了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庆祝主的复活，就可以开工了。可是没有嘛，哈。而且你记不记得3月份的时候，哇，我们还在说这个印度人呐、啊、是很爱吃洋葱跟咖喱的，结果现在呢照样蔓延，哈，印度照样这个照样蔓延的很严重，哈。但是哎。我们来讲一些好消息好不好，讲一些鼓励人的话好不好。那个是你知道当这些事情一开始的时候，纽约是被打得最厉害的嘛，对不对？而且那个时候真的很奇妙的是，他们就有人立刻就开始向这些退休的医护人员、医生啊、护士去呼召他们，你知道吗？在纽约招了76000个，在 加州25000个这些被招的人打电话给他们，都说 yes， 都出来，而且有的人哦，甚至有些人还是70-80岁的老医生哦，他们其实是最危险的哦，但是他们都出来，都很热情的出来帮助，而且航空公司免费运送运载他们，不管你在哪里，只要你愿意去灾区服侍，这个航空公司就免费的把你运送运载到那个地方。还有什么旅馆不要钱，大家住不要钱，哈、哦，都是这样。大家其实都什么，大家的心都连在一起，都非常的愿意了，哈、哦。而且还有很多人就给医院送餐。其实我那时候看到在中国也是给医院送咖啡，每天早上做咖啡送到医院去，还有小卡片鼓励这些医护人员，感谢这些医护人员。而且我听说，等一下我们再看，等一下哈、哦，看一个东西。所以呢，你看看。还有那天伊娃也发了一个七千个耶鲁大学的学生，他们组织的一个叫做看不见的手，干什么？专门在帮老人家送药买菜，好，非常的非常的感，这些温馨的故事哈，就在空中这样流传哈，爱在走动。我们请牧师给我们放一下。
纽约市被称为世界的金融文化之都，大纽约地区人口2300多万，每年有游客超过5000万。曼哈顿摩天大楼林立，1931年建成的帝国大厦，直到1972年一直是世界第一高楼。学者阿尔奎拉曾说，在这个世界，让我们变得强大繁荣的一切事物，也让我们变得脆弱。瘟疫袭来，狭窄的空间，密集的人群，成了病毒下狠手的杀戮场。从3月1日出现第一个病例到4月8日，确诊人数暴增到8万多人，超过了英国。纽约虽然有全美最庞大的医疗系统，但无法应对这突然袭击。当纽约告急时，联邦政府迅速调集防疫物资，并部署军队驰援。随着海军医疗舰抵达，多处野战医院建成。到4月10日，病床增至9万张，而需要住院的感染者不到2万人。全国各地志愿医务人员赶赴纽约投入抢救工作的已有8万多人。这里是1771年建立的纽约长老会医院，比美国还年长5岁，如今是抗疫的最前线，每天接收大量的感染者。外科主任史密斯医师4月5日写信给员工，他把未来几周比作美国历史上几场扭转战局的关键战役，激励同事们坚持到底。很多医生和护士进入急诊室前都先祷告，祈求上帝的保护。全美乃至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都在为纽约的患者和医护们迫切祷告，24小时不间断。纽约成为全世界注目的焦点，也是人类能否扭转危机的主战场。纽约人不仅坚强，而且创意无穷。3月底开始，帝国大厦把楼顶的灯光转换为象征心跳的红灯，以灯光模拟成救护灯，向最前线的救援人员表达敬意。消防车的呼啸总是令人心惊，但4月5日在约克大街长老会医院门口的警笛却不同。消防员列队向医院鼓掌欢呼，不能出门的普通人也有办法表达心意。每晚7点，人们打开窗户，到处响起谢谢的呼喊和热烈的掌声，表达对医护的敬意和支持。4月6日，纽约人收到世界最高的鼓励，宇航员摩根从距离地面350公里的国际太空站向第一线的战士们发出致敬信。4月8日，传染病专家福斯表示，最新数据表明，病床人数将比先前预测大大降低。抗疫领导小组成员伯克斯说，纽约市疫情发生了很大变化，拉平了疫情曲线。4月10日，美国确诊人数突破50万大关，这一天也是耶稣受难日。川普总统在白宫祷告说，我请所有美国人祈祷上帝治愈我们的国家，加增医生和护理人员的力量。圣经上说，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神的应许从不落空， 如同路口的红灯，帝国大厦的红顶向世界宣告，病毒将被纽约人刹车。这是最艰难的几周，但耶稣复活了，有这样信靠神的民众，纽约赢定了。
不是只有纽约，我说西雅图，我们全美国都要赢定了，而且是什么？是我们的主要赢定了，我们的主要赢定了。我刚才在看的时候，我自己真的心中非常的感动啊！我觉得不是只有，真的是我觉得I'm so grateful， 我真的很感恩 ，I'm a part of America。我把美国当作我自己的国家，我在美国生活的时间是超过我自己出生的地方，所以美国是我的国家，我为美国骄傲，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而且你知道吗？三月八号，我们上次我讲到的时候就讲到那个 Tom Hank， 那个Tom Hank， 他们夫妻都好了，三月八号就好了。还有加拿大的那个总理夫人也好了，还有四月一号我们的英国王子威廉也好了，四月六号哈佛大学的两个校长夫妇也好了，还有四月十三号，你有没有看到电视机上面一直在讲的那个英国的那个首相，他也康复了，感谢赞美主。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想法，就说神造我们干嘛？他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七节，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荣耀创造的，是我所造的，是我所造作的。所以主说的，他我是为我自己的荣耀造这些人的哈。而且我们在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刚才讲过，我们常常碰到很多的挑战，各样的难处。其实你若是换一个眼光来看，你会觉得说这些难处都是拿来锻炼我们的机会。好，而且只要我们能够把我们所面临的，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都把它带到主的面前来，我们用他的方法来交托仰望。即使工作没有着落，即使身体没有蒙医治，你在最艰难中，你只要不抱怨不绝望，那依然相信说他是我们的主，而且即使都没有就相信他是我们的主，而且他是在我们有时候其实常常很无可奈何的时候，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眼光不要把我们的眼睛盯着那个困难，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睛转到十字架上面，求圣灵带着我们真的就像周牧师一样的，半夜孩子哭他也哭，可是里面的那个诗歌就出来了。所以当我们能够征战得胜的时候，当我们能够走出困境的那份喜乐，那份平安就成了荣耀他的证据。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生活中的挑战和压力常常使我们坐立难安，当我们很孤单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很无助的时候，再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中。就像刚才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的那两个门徒，他们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走回到家之后，他们就邀请耶稣跟他们一起坐席。亲爱弟兄姊妹，当你无助的时候，当你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做的时候，你就邀请圣灵带你怎么样的敬拜，在敬拜中你就要听到他的声音，在祷告中你就要被圣灵充满，他的同在就能够使你的心平安，使你的灵快乐。哈利路亚，而且再来，你的眼睛就要明亮起来，就像这两个人他们的眼睛就明亮起来，主就要使我们重新得力，我们的心就火热起来。当我们的心火热起来的时候，当他们两个的心火热起来的时候，这两个门徒立刻就回头，他们回头回耶路撒冷去。所以那一天里面，他们来回 走了14里的路，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跟他们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刚才牧师说的，当这疫情结束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要涌入教会，回到他的面前来，我们要一起再来开始来敬拜他，赞美他。而且当我们经历到这样丰富的恩典之后，嘿，我们就开始愿意要去向人传福音，我们就愿意开始向人传福音，而且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还有软弱的肢体，我们就看得到。而且所以呢就像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短片一样的，我觉得不是说不只是纽约赢定了，我们的主赢定了，这个整个美国都要赢定了，感谢赞美主。所以你看撒旦不让我们来教会，要我们通在家里面，没关系啊，在家里面也不能让我们与主的爱隔绝，我们照样的，我们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从来没过过这样的复活节，大家都在家里面，可是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在不论我们在哪里，我们还是可以来敬拜神赞美主，所以有的人说啊，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痊愈率啊是99%，啊也有人说即使你好了，这个病毒都还在你的身上，啊没事又会再回来的，所以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的政府，这些所有医护的人员，这些科学家，他们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在帮助我们，在停止这个疫情。我也感恩，我也非常的感恩，在这个疫情当中虽然我们都坚持一句话，爱你有多深我就离你有多远，虽然我们都是这样子，这个原则之下都大家乖乖的待在家里面，但是我仍然可以自己去运动啊，去享受主所赐的春天啊，随意的去买菜啊，没有压力的生活啊，所以我感谢我的国家，为我所做的一切，我也愿意继续的尽我的力，为我的国家，为神的家，还有为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我相信这些都是领我们走向复兴的每一步，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呢，最后我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些事情，就是说当我们经过这些灾难之后，我们就不免要想说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的来面对将来的路，这就是我今天讲到的主题，将来的路。那基督徒何去何从，最近我很喜欢跟我的老朋友去探讨主要再来的事，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为我们生，为我们死，为我们钉十字架，复活，他还要再来。那这个他再来的事我们怎么看呢？什么时候你知道，我们基督徒，你如果稍微读过圣经的，你就知道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被提，但是呢却有人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我们是灾前被提，有人说我们是灾中被提，有人说我们是灾后被提。如果你平常就很喜欢听大卫包森讲到的啊，你就相信像他说的，我们基督徒是要经过大灾难之后主才会来接我们。可是也有人会相信 David Jeremiah 他的教导，他说我们基督徒是在号角吹响的时候，就是灾前，我们就要与主耶稣在空中相遇。那他们都是很有他们自己的论证的，因为他们都是很了不起的牧者，很了不起的神学家，他们都有他们讲的这些东西都有他们自己的论证。那我们到底要怎么看呢？我个人觉得说，我们经不经过大灾难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主的应许，主应许说他必不撇下我们为孤儿，他必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他的应许。所以呢 我最后我还是要为我们在疫情中为主做美好见证的弟兄姊妹来感恩。我们有一群弟兄姊妹在艰难中，他们不顾自己的面子，他们仍然只注重大家彼此的关系，他仍然为别人在着想。有人在紧急中，他不顾自己的损失，他仍然去想到说别人的需要，等等等等，都是善行，合主荣耀神的行为，他们荣耀神，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得胜的见证，这些都是叫我们非常感动的。圣经说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所以亲爱的信光爱弟兄姐妹，你们真的不要认为我们在众人面前，在世人的面前，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教会。你不要这样想，因为在你我中间就有一些为主做美好见证的弟兄姊妹，我以你为荣，我为你骄傲，哈利路亚。我相信到那日神必要拍着我们的肩膀告诉我们说，进来进来，跟我一起来享受那个属天的盛宴。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低头祷告。是的，天父主耶稣圣灵，还是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主啊，不是凭我们自己，主啊，我们是一群在捆绑中的罪人，我们是一群只顾自己的，但是是因着你的爱，你改变了我们，你得着了我们，你让我们愿意放下自己，让我们愿意替别人着想，何等的恩典。主啊，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在这困难当中愿意靠着你的力量不断的往前走，活出你的荣耀，活出你的荣美。我们也愿意在你的复兴当中，在你的医治当中与主你有份。求主你就继续的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真是看到这个纽约的灯塔上面的红灯绿灯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再一次的被主你来提起来。谢谢你主耶稣，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往前走，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要享受主你同在的美好，我们就要把一切都再还给我们。谢谢你主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